欢迎收听古癌维生木工，本集节目由 NordVPN 赞助。NordVPN 是全球知名的 VPN 品牌，没有用过 VPN 应该也都听过 VPN， 点一下轻松切换 IP 位置，享受更多跨区域追剧跟看电影的乐趣。我自己在欧洲都会使用 VPN， 一部分是因为手游可以连回亚洲区领宝物，那再来就是一些串流媒体的锁区可以靠 VPN 来解决。那如果有些人他有机票跟网站的比价需求，也都能够透过 VPN 轻松达成。NordVPN 的威胁防护 Threat Protection 功能可以阻绝恶意软体、钓鱼网站，甚至是讨人厌的弹出式广告。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伺服器，提供稳定快速的连线品质。透过 VPN 选择相对应国家的伺服器做连接，一个账号可以提供6台装置做使用，手机用、电脑用、平板也可以用。现在前往专属连接 nordvpn.com/GOOAYE， 或是结账的时候输入我们古癌的专属优惠码 GOOAYE， 购买独家优惠方案，享赠送4个月，还有30天退款保证，完全零风险。连接就在我们节目资讯栏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好，那今天是愚人节嘛？那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在过任何节日，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愚人节。然后我在这边起床的时候呢，然后我还没滑手机就发现，干，沙小出事了，出大事！什么阿汤哥退出三达基，然后开始爆料三达基，讲说什么三达基赞助了一些电影，什么 Fast and Furious 还冯迪索什么的。妈的，我越看越觉得，干，这也太屌了吧！所以赶快去找一下原文的报道，看一下会不会漏写掉什么。然后一查才发现啊，愚人节哦，原来今天是愚人节。然后后来呢，再晚一点就有另外一个，好像是财经粉专哦，他就 PO 了一个说什么巴菲特把他卖掉的这个台积电全部给买回来了，然后超多人在转贴，你知道吗？那因为我早上已经知道说，妈的，我被那个阿汤哥那个东西唬到哦，不是说什么我真的相信，然后跑出去跟大家讲这件事，就是我看到，然后我真的以为说干出大事了，因为真的大家越来越会骗人，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跑出去查新闻，查不到才知道他在骗人。那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我当然第一时间，因为他有附上一个图嘛，彭博的图，马上去登录一下那个 BBG 看一下说，哎，上面有没有写到这件事情。那在我在查的时候呢，又有朋友密我说出事了，出事了，怎么办？巴菲特把台积电买回来。那我就先跟他讲说，你知道今天是愚人节吗？我们要不要先查证一下？然后因为我早上才刚看到那个三达基的文章，妈的，差点被骗。那所以我跟他讲完之后呢，他就跑去登那个什么彭博终端机，然后就说，好像也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最后面大家就知道说，啊，这个东西就是假的啦。然后反正就是不知道哪一个粉专放出来，然后骗骗大家这样子。那其实像这样子的愚人节的玩笑话呢，我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啦。只是后来好像听说就出大事哦，真的出事了。那因为呢，在当天的晚上哦，台积电的 ADR 就直接往上冲了4%，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新闻拿出来，你知道，就我们很常跟大家讲，那短线上只要有涨或是有跌，大家就会看图说故事，然后马上去找啊，是有什么事情，然后就拿这个新闻到处转贴，然后就说啊，是这个巴菲特要把台积电买回来。那其实当下你知道，连我们这种已经确定他是在造假，然后就是这是一个愚人节玩笑话的人，我们都再一次怀疑自己，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其实有些东西像我们在市场看很多那种小作文，对，我们知道一堆东西是什么三分真七分假嘛。然后有时候一下子是假的哦，说什么他掉单，他认真没有过，好像前阵子不是在讲说什么斗三拿走全部的 CCL 吗？然后什么台光电都拿不到嘛。然后过一阵子就说，哎，台光电其实是有的哦，那个斗三只是因为他跟着其他的供应链一起打进去，不代表说他会拿走全部的东西。好，那个 Class 7不是说什么他全部都会拿走，反正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那有些真，有些假，所以我们其实已经。有时候会怎么讲麻木、哦、就是我们最后面好像变成说好了，我们就是以市场最后面的走向作为一个依归，反正如果市场真的有这样走，那即便一个消息看起来超胡烂的，我们都姑且相信它可能是真的、哦、类似这样。但是有些人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限、哦、就是他会完全的相信市场就是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觉得当然市场在长线上，如果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长线上，它就是一个反映基本面的东西，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哦、可是短线上呢会怎么样上冲下洗，没有人知道，那很多人都会找各种理由去套它。那有些朋友就是真的入戏很深、哦、我们身边还是有朋友讲说啊，这一定是真的，这个就是市场共识，然后就跟着上去弄，然后弄一弄之后呢，然后我就发现当然这个发这篇文的人就发现说这个纸包不住火了，出事情了、哦、所以呢赶快出来跟大家澄清。那出来澄清，当然这个台积电刚好又有回档一点，所以就是我觉得一样啊，按图说故事嘛，然后就被大家讲说，你看你真的有在影响市场，因为你写的文章台积电往上冲，然后加上什么台积电拉回或杀小，然后最后面，这个人就被干爆，因为好像真的有一些人有受到影响了。我不知道是多是少，但是我自己身边朋友看下来，大概蛮少的、哦、大多数人都有先上彭博看一下。可是我相信那一种，就是你可能正在忙，或是你当下在做某一件事情，然后你突然看到你的部位在被嘎，然后同时你又看到这个新闻跑出来的人，那你可能就会被吓到，所以你就会去做一些调整，你可能就会真的有一些失职和损失。但对我们来讲，就是怎么讲，市场的小作文这种鬼故事，本来就是很常传来传去，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蛮小心的去查一下。然后就是不会太容易吸反应去做一些调整。 那总之呢，就是这个粉专贴的东西可能本来不是这么大条，但后来被一些新闻媒体转贴，我觉得新闻媒体没有去查证就真的是非常的丢脸，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太丢脸了，就是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因为 你真的只要上彭博找你就知道根本没有这东西，甚至是你连找都不用找，因为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他一定会在彭博的首页嘛，所以你只要登彭博你一定看得到，可是很明显就是这些记者他妈连登彭博都懒得登，然后最后面就是变成到隔天哦，都还是很多人在传这件事情，那所以那个整个金管会就是接到人家的检举就说要去办，可是我老实讲这件事情如果办下去的话超多人都会被办，从现在开始像那个什么股市爆料同学会啊 PTT 啊，或是一些就连我们自己的什么 Telegram 的小群的论坛好了，就是你只要有人群聚的地方然后有一个人讲了某个消息，然后这个消息呢被转贴出去造成股价的一些影响，然后最后面证明这个消息是假的，那是不是这个人他就是有操纵市场的嫌疑，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有点那种可大可小，就是你到底要不要把它闹到很大，那如果真的要闹到很大的话其实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就是草木皆兵啊，基本上你只要讲是一个谣言然后没有被验证的东西，然后最后面的这个东西它可能跟当下的股价对比之下好像真的有造成一些影响，虽然你也找不到真正理由是什么，但是看起来有受到影响，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被追究说你可能有在造谣，那当然也不要误会我不是要帮这个人开脱，因为我不认识他，只是我一直讲说就是这个如果真的判下去的话那超多东西可以检举，因为我们真的每天在盘中像我们跟大家分享那种收到鬼故事那一堆都在乱写啦，他妈全部都在乱写，然后那种前面写成语的最会乱写，然后那里面都是瞎掰的东西，什么辉达现在做什么啊，我们公司有什么打进去，现在什么低档起涨杀小，就是你看到这种就知道说妈通篇在胡乱的，那传这些东西的人可能就是全部都会有一些法律的责任啦，那我现在可能讲说没有前面那些人就活该嘛，谁叫你要乱传，可是有时候不是哦，有时候是你认真的去考究了某个消息，但是你的消息呢在当下看起来像是假的消息，我觉得说像是我们上一集聊到的到底 Influential 3在谁那，各家都在放话，或是像是 Huck 在 IR 的那个会议里面讲到的到底 TPU 是谁拿走，他直接讲说在座各位你们都在 trash talk， 因为每个人都说自己有嘛，可能 MTK 嘛，可能 Marvell 嘛，而且大家都在传说他们可能有嘛，那或是 Influential 3就是在传说 Socionext 嘛，或者说可能 Marvell 有嘛，那到底是谁拿去，那请问这样算不算是假消息，就是到底谁说的是假消息，而且有时候会翻盘哦，就是就算你现在以为这个你讲的是真的，而且其实我们开上帝视角来看你现在真的是真的，可是呢最后面就是你的客户突然间决定我不要用你的设计，我要换别人的，那这样子要如何去采集说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市场上的一些东西是要可以受到公平的啦，就如果说真的要去惩罚的话应该是就像说某个人他在特定的期间内然后他去囤了大量的标的，然后出来跟你那么狂吹猛吹讲某个故事，然后这故事最后面证明是假的，那在这个推翻的过程之间呢他已经把货都出掉了，他直接把东西就送报给大家，那这个我就觉得可能是有问题啊，所以可能是要回归到就是到底有没有那种犯意啊，然后以及到底是不是有利害冲突啦，不然其实老实讲就是你可能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评论任何台湾市场的东西，这其实很奇怪，就像我们台湾其实对这个管制还算蛮严格的，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很多人都会要求政府要负责嘛，好像自己要买一些 ETF 然后给人家干到就要说政府要负责，就一样的道理，就什么都要叫政府负责，所以就变好你真的要政府负责他真的下来处理一些事情，然后他下来处理之后呢就变成大家都很难生活了，就像那些诈骗你说要政府负责，就这边搞到谁搞到都嘛是正常人，那么你现在你要去弄你的账户你要汇款干银行狂卡你，你刚才讲说我不是白痴我自己会负责不行，然后这个是上面要求的就会变这样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反正就大家自己稍微要去 filter 一些讯息啊，那如果真的要去讲说到底可能愚人节那天晚上 ADR 在涨什么，我会觉得啦其实是可能跟市场一些消息有关系，反而不是这个，因为隔天台积电继续在涨，而且隔天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封装类股都在涨，其实前几天有在传几个消息，首先第一个就说 Intel 的 Lunar Lake 可能会往前拉，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就是讲说可能在 M-Core 跟Intel 这边他们在之后的 CoWoS-L 的封装上面听说可能在这个 qualify 上面有一点问题，就是他那个 qualification 可能不一定可以很顺利的拿到，那其实硬要我讲的话就是假设好有这个粉专乱写故事，然后跟Intel 可能提早下单，然后跟可能最后面这个就是可能在封装这边有出一些问题的话，我会觉得选项三是最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隔天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封装类股在涨，所以其实我们每天你看就是我们会收到各种消息嘛，那只是我们也要去拆解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那这个其实就很难要可能就是政府为你负责啦，所以我会觉得当然 自己要注意，就是不要在很奇怪的时间去发很奇怪的文。虽然愚人节好像是大家真的玩得很开心，我也不是不反对大家玩得很开心，可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干，这到底好玩的点在哪？就我不知道到底他妈在愚人节发这种干文的意义在哪，我是完全无法理解啊。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只能够算是就是给大家一个感受一下那种股票圈的感觉、哦、可能你平常是没有是在那种股票圈里面涉世横生的，你就可以感受到，这就像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小作文一样，其实类似的东西真的很常会发出，而且这个算是很好考究的。因为你只要上 BBG 马上就知道答案、哦、可是像我们平常收到的一些啊，那个疑是谁家拿到什么板子，疑是谁家拿到什么单，好，那个 manifold 说是谁，干这个真的都是妈随便人家乱讲、欸、随便人家乱讲，然后只要有筹码上去推、啊、大家就说这是真的，然后几天之后开始那边盘跌跌回原点，筹码都出光光，也没有人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啊。那你前面讲说有，那这些东西到底最后面跑去哪？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由市场啊，就大家自己要小心，要好好保护自己、哦、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小米的 SU7 这一台他们新推出的电动车，很多人说在外观上高度的跟保时捷致敬的电动车，那在电动车到底目前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得在这边稍微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销售状况，它在上市的27分钟订单就已经突破了5万台，然后到了24小时呢已经突破了88898台，那在退订的部分目前大概是了解到有个几百台的退订，所以算起来它的成绩还是非常的 solid。 那价格的部分呢，一台标准版的售价是人民币 21.59 万元，那约合台币大概是95到97万之间，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本身是算很便宜，但对雷军来讲，他之前在发表会上一直跟大家强调说、欸、东西不会太便宜，因为他不希望他的米粉认为说、这个车子出来是要跟大家削价竞争的，讲是这样讲，但最后面出来的价格呢、用它的泵表来看还是非常的便宜、哦、它的泵 cost 可能就大概要20万人民币，那它只卖这样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一台车的毛利大概就是 5% 左右而已。那 5% 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呢、哦、看一下特斯拉是 18%、哦、那其他的中国造车新势力大概是在十几%左右，它直接降到了 5%。 那 5% 的毛利会不会赚钱呢？应该是不会赚钱、哦、搭配它大量的这种发表跟行销啊，应该是赔钱在卖。那其实根据雷军的说法也是可见一斑、哦、这个车子应该就是赔钱在卖。那为什么有人要赔钱卖车呢？不知道，问一下中国人、哦、中国人真的很会做这种削价竞争的事情，那竞争到最后面就变成一片血海、哦、所以我就想到像我们的这个罗马跟、西班牙的家旁边呢都有那种中国商店，中国商店最厉害的点、哦、你可以见微知著啦，就是从他们做生意的方式就知道说他们在全球做生意的样子长什么样子、哦、就从一个他们的那种中国商店杂货店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有办法让你在、这个中国商店里面呢，然后找到各式各样的产品，然后都超级夸张便宜的价格，而且是什么死人骨头都卖。像我们那一天要开车去托斯卡尼的时候，我就是跑去中国商店去买了一个那个手机的支架、哦、那马上就买到，而且价格便宜，然后又有什么连接线什么全部买一买，你可能去亚马逊买就是贵两倍以上的钱、哦、他们就是有办法卖非常的便宜，然后最后面呢他们的触角甚至会伸到各个地方去，他不是只卖一些什么简单的五金跟生活用品，他连到生日庆祝的东西都卖，甚至连食品都卖。好，所以他们很强的点就是他什么都做，然后都可以做到超级的便宜。好，这个应该是很多在国外有看到这些中国商店的人的印象，他们的食物也可以做得很便宜，反正真的非常厉害，他们就很会做这种削价竞争的事情啦。所以像前面先去玩面板，然后把面板打到屎都喷出来，然后现在跑去玩成熟制程，也是把成熟制程算打到屎喷出来、啊、好在我们现在有各种风镜啊，不然其实成熟制程会死得更快。然后再到下的电动车，电动车应该是下一个正式要被玩烂掉的市场。所以呢，我是觉得在欧美系国家这边，在后面一定要有针对中国电动车的一些封禁的举措，不然可能最后面自家的产业会造成很大的打击。那有些人可能会说，欸，你这样不公平啊，你打不赢，然后你就用一些政策去干扰人家。可是这其实只是把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因为在中国这边他们也是封阻掉很多美国科技巨头进去做生意的机会嘛。他们讲是讲说，没有，你可以做生意啊，只是你要符合我们的要求啊。问题就是他的要求就是这些美系企业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反向去治人家而已啊。而且其实你要跟中国的这些产业竞争很困难的点是因为、在我们这边虽然也是有所谓的补助、民主国家这边也是有很多的补助，但跟中国有时候他们请权力然后国家资源砸下去做，那是完全是两个量级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是真的可以做到、超级超级的便宜，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本身是不会赚钱的，但它可以去 deliver 一些政治目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产业他们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先不去讨论外面的市场，因为我相信在接下来大家应该会紧锣密鼓的看到各国政府只要他们 们国内有自己的汽车的品牌或者说汽车供应链，他们应该都会出手去封阻中国的电动车，因为太夸张了，他直接把价格都玩到烂掉。所以这有时候在各个国家也会引起一些讨论啊。我觉得说在美国这边，他们很多消费者是非常反对他们的这些议员去卡 TikTok， 就是要把 TikTok 给封阻掉，他们是非常反对的嘛。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有他的理由，只是对民间的百姓来讲，哦、啊，用的好好的，为什么你要把它封掉？然后就像是中国这些便宜的产品，他们也觉得为什么你要帮他加关税？因为你加了关税之后，代表其实最后面苦到的是消费者，就消费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在讲政治的时候，你要考虑说，那消费者最后面是选谁啦？那谁上，那可能政策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整体来看，我觉得对中的敌意政策应该都会持续的进行下去。所以我认为在之后应该会看到两个世界啦，就像其他的半导体一样，反正就是你中国车在自己的这个市场里面打到头破血流，然后外面呢可能有些可以出去，但是其实不会造成那种毁灭性的影响，就不会像可能小米对可能吉利汽车啊，或者说未来小鹏跟理想啊以及比亚迪造成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庞大，然后就有点像是说把他们关在自己的环境里面，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打个头破血流啦。那看到小米的目前销售的状况跟整体的气势呢，我觉得目前剩下的一个 checkpoint 就是实际上 deliver 到消费者这边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像雷军讲的这么好？那因为雷军在他们的发表会上像是讲，然后全世界剩下他们会坐车，其他人都不会坐车，他自己最屌这种感觉。那我觉得不用 deliver 到百分之百，可能只要有做到八成，我相信大多数人会直接买单。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那就正式的宣告，中国这边的电动车竞争会变得非常的可怕。那当然它对特斯拉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觉得他们那个产品的定位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但你要知道像 FSD 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政治化的一个议题。自动驾驶是一个很政治化的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其实都可以查到 NHTSA 的数据，就是你明明有开自动驾驶，你的这个驾车的安全程度呢是大于，就是你用人肉眼跟你的手脚去开，你是更安全的。但大家不买单这种事情你看我们自己的媒体就好今天如果车祸是别的车子就不会爆，如果是特斯拉一定拿出来爆，大爆特爆。那其实像特斯拉自己的车主很多也是那种就是也红干的就是他明明自己乱撞，然后就要赖给自动驾驶，然后最后面可能在一些车祸调查上面就发现说不是，但他们都会很习惯的赖给自动驾驶。所以即便你有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说其实我们给电脑开是比较安全的，但大家感受上感觉上就是觉得不安全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动驾驶在推行上会很难的原因。它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是一个情感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呢，在之后如果是直接跟中系的电动车打到对台的话，有没有可能它就是不让你的 FSD 出来，然后他让可能自家他想要去扶持的电动车产业的这个自驾即便可能精度准度都不一定这么好，但他让他可以上，他让你的东西不能上，我觉得这是大家后面都要去注意的点。所以我也觉得马斯克现在就是踩到他的陷阱了，然后这个陷阱也是怎么讲，就我觉得台湾人都看得很明白，虽然台湾有很多马斯克粉，可是我相信他们看到马斯克对中国的一个吹捧跟评价都觉得干你到底在干嘛，然后接下来他应该就会开始深刻的感受到。但我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啦，就是应该后面会有美国政府的澳元，老鹰的澳元就要出来了啦，各种风景应该是高几率会看到。即便可能拜登跟 Tesla 也是有一点 beef， 但我觉得要保护自己国内的其他车企呢，他们应该就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封阻的行为，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应该会蛮惨的，因为人家直接表明了老子不要赚钱，老子赔钱也要卖车。那为什么小米会这样坚决的赔钱卖车呢？除了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很典型的抢市占的做法之外，它有没有其他的盘算？是有的。如果你今天去上小米的网站，会看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叫做人车加全生态。那所以人车加全生态呢，就是拆成三个成分 Human, Car and HomeHuman 就是人嘛，个人的移动计算中心，车就是智能移动空间，家是智能生活空间。这个定义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你不要把家想象成就是单纯的你住的睡觉的地方的家，它其实就是一个定点，它就是一个生活的空间。所以呢，你家算是一个，你的教室，你的办公室也算，因为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去使用小米的智能家居的产品，也就是他们各式各样的智能化的电器。那再来呢，人的部分就是他的手机，他的手机的毛利目前也是有个 14-15% 左右，那智能家居大概有个 16-17%， 车子最低只有个 5%。 可是呢，其实最早手机也不是这么高的一个毛利，也是低毛利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一脉单传，它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反正我先低毛利打进去之后呢，我把你导向我其他高毛利的地方不就得了。好，你只要进来我的生态系之后，你知道因为你到他那种 wall garden 里面，它有点类似那种苹果的感觉啊。你到他的 wall garden 里面，他的各个电器之间的切换，你用他自家的产品一定是最顺的嘛。你进来之后，你可能就叼住，你就出不去了。所以呢，他就可以把你导向一些可能毛利比较高的地方。你可能是从车子这边进来，但你可能就换了小米的手机， 那你可能也用了小米的家居，那可能你也去参与了小米的互联网的服务的业务收入，这个是一个毛利70%的东西，包含了像是游戏啊、广告、金融，然后跟电商分成收入，好，这些东西都是小米它的这个整个大集团下面的架构之一，所以它有点像是说它先去试出一点让利给大家，然后车子我赔钱卖都没关系，你先进来再说，我只要可以把你导向其他的东西，那我就可以持续的在你的身上赚到钱。所以其实每个企业都有这样一点的味道在啦，像苹果，像特斯拉，我们一样拿车企举特斯拉也是嘛，特斯拉你买他的车子之后，你之后可能就会订他的 FSD 嘛，那或是超充也是他额外可以加值去收你钱的东西嘛，以及一些周边或是额外的那些可能把你速限解锁的服务，这些都算了，反正这些东西它可以算成是它额外加值在你身上收到那种高毛利的一个收入，所以小米的套路也没有意外，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只是呢，它在执行上可能会非常的有那种很强的渗透力的主因，就是因为它的产品线真的太广了，所以整体看下来我会觉得真的是很有希望。那它最主要会打击到的其实是中国自家的这些汽车产业，那第二会打击到的可能就是国外的这些汽车产业，像是特斯拉，那或者是其他的知名的车企啊，这些应该都会受到影响。但这些人就是好在他可能会有各国的一些关税壁垒去保护，可能受影响的这个程度会小一点。然后，但对中国的车企来讲，我觉得小米这个应该算是某种程度的敲响了一个丧钟吧。因为你看小米开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最后面评价要超好的话，你要不要降价跟他打？你不跟他降价打的话，你就被他打到爆掉，被他吃烂。你一定要降价，那大家一起降下去，就大家一起死一死啊！就最后面发现很多中国产业都会走向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边稍微的讲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觉得整体的产品但还没有开到它车子，我没有办法去做关于车子本身驾驶的一个评价，但是光是架构然后还有它目前的商业策略，我觉得看起来就是very promising， 然后就应该很高几率可以做出很不错的成绩，这边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剑湖山下韭菜，人生几何把酒当歌，孟工好 CD 时间67集一，解除定存申购00940 VS 今年一路做空台子期的我，哪一个比较像韭菜？二，麻烦不要一直重复留言好吗，每集都留真的是烦死了，说某人老二很臭，难不成你闻过用过是不是？那祝孟工体脂率永远都 20% 左右，怎么样吃都不胖，非常感谢这个祝福。那二，对，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数过人家懒觉才知道人家老二很臭。然后再来第一个应该是一路做空比较久啦，然后因为以台子期长期逆价差的一个趋势来看呢，你做空是居于劣势啦，那长期去摊空方应该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哦，除非你真的觉得台湾会很惨，那其实有其他更好的工具啦，所以我会认为说这个比你解除定存去买一个超热门的那种风口上的 ETF 来说是更韭菜的事情。下面一位围肉酥兄，我公安安想问孟公左侧交易仔，我之前撑过2022年的时候辉达跟垃圾车的谷底，还在100多的时候加码，虽然事后论成果是丰硕的，但对当下加码感到痛苦，印象深刻，那这样子还能够当个称职的左交仔吗？还是说想变成左交仔是可以透过行为去训练的呢？感谢孟公波荣回复，祝阖家平安，诺亚快乐长大，爱您。那另外诸位有没有觉得冉泽慵懒的声音好好听，会想收集动画里谁的公仔呢？那个是这样念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是看那个英文版的，因为我老婆只看得懂英文嘛，所以我们看那个英文版的。是在讲那个矮人是不是啊？应该是矮人的名字。那声线还蛮不错的，会不会收集公仔？目前只有收集一堆福利连的卡片啊。那再来讲说，会感受到痛苦是正常的吗？非常正常。好，2022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因为手上绝大多数都是持有科技股，那包含像你讲的这两只就是我的重点项目嘛，所以当时我的回档这两只都是超过50%以上啊，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那当然就是按照自己既定的策略持续的进行，可是在过程之中我觉得我会非常痛苦的主因是因为我还有一个节目要录，就如果我今天是自己做自己的，我不会这么痛苦，但是我有一个节目，我就会觉得我到底是不是废物，我是不是不要出来害人，就是我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或是我对产业的了解是不是真的有偏差，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就下一次我就不有这种想法，但第一次就是会，你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真的很糟糕。 然后外加那时候有很多身边在做交易的朋友，他们看到我的部位就想说你要不要赶快停损啊，然后这些人呢其实蛮多就是后面汇达上500的时候叫我拼命追的人。那当然你问这些人他们一定就会讲说啊，时空状况不一样啊，所以我就说我也是经历过了每个事件，其实每个事件都会有它代表的意涵，所以深刻的反省自己真的非常重要。我经历过很多事件之后，我看东西越看越清楚，然后会知道说那下次再面临一样的事情我会怎么样做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就是以我自己目前的状态来讲，我觉得我还是有动能的成分，可是动能的成分有变少，那其实跟整体家庭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改变也有蛮大的关系，但算是越来越舒服啦。但我必须要告诉你的就是说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像我那时候也是觉得浑身不舒服啊，然后因为自己有经营节目，有时候都在想说干我到底是不是看错了，我到底这个信仰是如何来的，为什么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好。那但是呢真的走过去之后就发现啊没事啊，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也经历过几次，可是因为有一个节目之后你会有一种好像我有一点责任的感觉，然后会压力更大，然后但是我也都熬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最后面就是一定要试着在每一次的受伤要学到一点东西啊，然后你下一次呢就不会这么痛了。下面一位挨大蛋蛋大念过是不是跳过，下面一位标物七，我老婆坐在我旁边睡觉很爽，流量测试三，我爱我家老婆轩，她也是挨大的忠实听众，股市买大盘做多不死，买好买满，神仙岳父我爱你，人生投错胎选对老婆上天堂，我老婆说我又留言了但要念出来才算数啊，那大家平安，拉回就是买点你各位。好，我们有一个多军大将军来给大家打气了。下面一位金山 J99 找出留言圣杯居然比投资圣杯还难，一挨蛋出国之后原本的留言圣杯失效了，那想问您在欧洲礼拜几点录节目。二挨蛋有推荐产业个股分析报告网站吗？那目前有付费订阅某家擦毛，知道资讯都是要付费的但知道也不一定准，投资盈亏自负，想问挨蛋有没有推荐付费的资讯网站，爱您。第一个对，因为我以前会熬夜弄股票，然后弄到可能就直接录节目，录完我再去睡觉，所以呢时间会跟台湾时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因为我现在生活比较健康了，所以呢像我现在就是在礼拜二的下午晚上然后录，所以留言密码会有一点不一样，没错。然后再来讲说这个擦毛，擦毛就定毛嘛， Poston、哦、Poston 是我的好朋友啦，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分析师啦，他以前是业内的，然后后来跑出来自己做嘛，我觉得他非常厉害。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啦，只是我觉得因为我已经推荐过定毛了，我就不要再去推其他东西啊，因为我的论述还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小资你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存钱、哦、就是你定一堆东西未必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到你很多，它某种程度上有时候会变成是一些杂讯、哦、所以你不需要有太多的资讯来源，你要先存钱、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等到你可能真的发展到某个阶段，那你开始要去校正你的精度准度的时候呢，你再去定一些东西啊，那时候可能会比较适合。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你完全都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然后去乱定，因为你听我建议你去乱定，那对你是没有帮助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缺的东西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可能跟我看的面向是同一个面向，对吧？所以不要强迫自己去做自己不懂的东西，然后你真的等到你发现就你至少知道那个风险怎么样控啊，然后一些可能停利停损什么时候要执行啊，这些东西都知道之后，你会慢慢的去探索到其他的领域，到时候你自己会找到，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不要急，就是慢慢来比较快。下面一位 Polish ABC， 好久不见，太常跳过，哎，等一下，好久不见，嗨主委，小弟是 EP357 那个有忧郁症的休学研究生，挂号可能主委忘记了，当时你特别给我一个权限允许我报备自己的近况，哦，没错，我记得你。他说但那时候觉得真的报备下去会有点像是情勒，别人也不见得会听我的内容，所以现在才出没。从那时候到现在，我接受了精神科和心理咨商的治疗，外加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现在忧郁症的症状已经大为好转，也找到新的人生目标，今年年初已经复学研究所，目标往数据分析师的方向努力。这段期间谢谢你持续录节目带给大家有用的资讯，也谢谢当时 EP357 的鼓励，当时正在爬象山的路上听到主委的鼓励差点哭出来，以后每当主委有我很烂的心情出现时，记得有一些人因为你的鼓励而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存在很重要，世界因你而美好。好，干得好，兄弟干得好。下面一位综合罗志祥，集幻式卡牌游戏好有趣，挨大好，最近刚陪儿子入坑的宝可梦卡牌游戏，在网络上帮儿子买了不少的卡牌，那陪小孩打卡牌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事情，想到上次挨大有提到过 在网络上买卡牌的经验，那可否请教艾大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藏呢？那另外请教艾大是买鉴定好的卡牌，还是买裸卡回来自己送鉴定？然后这些收藏的高价卡，如果未来旅日的时候，好像可以直接带过去卖给店家，那这样是不是就能够规避掉携带现金100万日币的上限呢？感谢艾大，祝福持股部位全部喷烂。好了，回一下上面那个，因为刚刚突然间有点那种情绪上来，没有办法接续你讲的话，我非常感谢你回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近况啊，那我也非常感谢这些协助到你的不管是精神科的医师还是心理咨商师，那我必须得说他们也帮助我很大。其实因为这个节目呢，那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对一些事情当下一些看法或者我的心情的变化，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我意外的去吐露了一些症状，其实我讲的那些东西都是某种症状那确实那时候有一些听众在 QA 就会讲这件事嘛，那是因为我老婆叫我去看医生后我就去看了，那我看了几个精神科医师之后呢，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病，我是那种没有病逝感的人，我只知道我自己有点奇怪，但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的地图的感觉，我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会有这样的一些决定，我知道为什么当时老师会讨厌我，然后我知道为什么我爸妈不喜欢我，就是那时候啦，就是我妈甚至曾经跟我讲过说，连自己的妈妈都不喜欢你了，别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就是我也是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话，然后也是非常的痛苦，然后当下你是小朋友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什么就大家会不喜欢你啊或什么的，然后可是你长大之后呢，然后你看完医生之后你知道为什么了，所以我对这些医生就是三个精神科医师，虽然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他们名字，因为好像他们不能够乱广告或什么的，反正我真的非常的感谢那跟那种再生父母一样，他们带给我的东西太大，虽然只是跟我聊聊只是看过几次，可是呢真的觉得这样的一个治疗非常的棒，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如果你感觉到可能身体上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以及自己可能跟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有时候多给自己机会，不要想太多，你去看一下医生，说不定你就找到问题的解方。那套一句医生跟我讲，他说你可以顺利长大是还蛮幸运的，因为可能像你这样的症状的小朋友蛮多会走偏掉，可能最后面会跑去监狱，然后会吸毒会怎么样的，那很幸运你长大了，那你长大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找到一些方法去让自己不要掉入一些情绪，你会去规避掉，你会知道有些环境你不想要去，你会闪，因为长大你有选择了。可是其实蛮多小朋友他没有办法顺利的长大他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注意心理上的一个健康，不要像那种老一辈的很多人跟他讲，就是说你一定是因为你太闲啦或什么的。好，就算是因为我们真的太闲就算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那种农耕社会，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去思考自己心理的话，可是这是现在的 status quo 啊，就是现在的世界就长这个样子啊，不然干不然你要怎么样不然你知道怎么样，所以还是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解放。那我祝这位朋友后面持续的这个精进持续的顺利，然后成为一个很棒的数据分析师，或者是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希望你可以成功啦。好，那个下面讲的这个我都是去买已经评分好的牌，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相信自己人品的人我越长大越不喜欢赌人品，因为我发现我人品不是很好，就是我跑去赌一些什么运彩啊，或者说可能今天去买刮刮乐啊，买乐透啊，跟兑发票啊，都不会中都完全不会中，所以最后面就知道说我很讨厌赌人品。那算一算，就如果我今天想要某张卡它都有一个配率嘛，那个配率怎么样算都发现说干不划算啊，因为我就抽不到，我已经是那个几率最低的那一方嘛，所以算下来，那我不如直接去买一个卡片，然后甚至是鉴定好拿到十分的，因为你就算抽到这个卡，也不代表说你去送鉴定会拿到十分，你知道，就算一个卡你看起来是完美的，但你拿去送验不一定那个 PSA 会给你十，或者说BGS 会给你什么黑卡，不一定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是很难说的，有些卡片可能拿到九分，然后把它拆开来送验一次就变十分，所以我就很讨厌去赌人品，我就会选择直接买。那另外你讲到这一点还蛮有趣的，对，它应该可以当成是就是现代黄金的感觉吧，而且有些东西甚至比黄金还要值钱非常多你就可以直接带着，反正小小的一个嘛那个厚度可能不到 0.5 公分，然后背包里面塞满之后就带出去，说不定就变成某种通货了，真的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在国外换到一些钱。那只是呢，就我理解在国外的店家，日本的店家，但我不是真的非常的专业，因为我是后来才入坑嘛，虽然我是用很暴力的方式大量入坑，但就我理解他们那种买取他们好像不一定会喜欢鉴定好的卡片，他们会喜欢就是没有鉴定可是保存很好的卡片。那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喊价的范围可以更好操纵，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某种程度来说，一个卡片送去鉴定它已经失去了身为游戏的本质， 它不能拿来打了，它就变一个艺术品，就我们硬要讲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它是拿来摆在架上欣赏的。所以对一些玩家来讲，他不要这样子的东西，他其实不愿意送鉴定。所以不是说什么每个人拿到一个好卡他都想要送鉴定，他有些可能就只是把它保存起来很好而已。那我知道那种买取的蛮多会选择去买这个就是没有鉴定的东西啊，就我理解是这样子，因为我都会去查那些买取价格。那如果真的要出手的话，也可以在日本外拍啦，那个流动性非常好。下面一位，新竹胖红都要40岁了，对社会不公不义还是会，然后后面被卡掉。我癌粉，我朋友台中 Amber 也是忠实癌粉，4月4号儿童节他生日，请癌大用肥宅暧昧的口气祝福他生日快乐。那另外癌大，我都要40岁了，对社会不公不义还是会生气，这合理吗？我心智年龄是不是还停留在青少年？那我们先祝这个 Amber 啊4月4号生日快乐。那不公不义生气还是会啊，以我来说我也是会啊，只是我现在就会知道说这种生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就像是虽然我们很常在那边笑环保仔嘛，但我们其实笑的是极端环保仔，就有时候我看到人家那种乱丢垃圾的我还是很生气啊。可是后来你想一想，就是你的政府很常会教育你说什么你们尽量不要开车啊，啊你们尽量要关灯一小时啊，就那种干很微不足道的东西。然后同时你知道说那种你打开 Fly Radar 看一下，你他妈的你天上下有多少飞机在飞，有多少游人在飞，他们飞一个小时是你他妈搞不好一辈子的排放量之类的。所以就会觉得对啊，就是我们尽量在自己可以做的范围内环保，可是也不要太容易去就会觉得说干别人很鸡掰，然后没有认真做好环保跟回收什么，就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你想通这件事，你可以套用到很多事情上面，就知道说对啊，世界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每个角落发生中，如果你每一个都要生气，你真的很痛苦。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至少我做好自己这一 part 嘛，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的事情，如果可以帮忙的我们去伸出援手，可是就不会可能像以前会管很宽可能不一定管自己国内的像那种嘛欧洲仔干那台湾要执行死刑的时候就会跑来关心你一下，平常都不承认你，然后这时候就突然要跑来关心你一下，就一样就把管太宽你知道吗？所以尽量不要管太宽啦，我觉得还保有那种正义之气是很好的事情，而且应该蛮多人都有，只是大家变得内敛了，然后变得不愿意说出来了。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的心中其实都还是存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啊。下面一位 Mercy O-I-S-E-A-U-L-Y-R-E 不会念，请问会业配建新吗？感谢大家送上五星，请问会业配建新吗？请问对小米智慧手机加四个轮子的看法？一样，我真的都不会先读 Q&A， 我们跟听众就是心有灵犀，都知道大家想要听什么。对，我们刚刚前面讲完了，然后这个建新它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然后会不会业配？现在业配可能最快也要七月多以后，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啊。那如果有的话，也是要七月多以后的事情啊。下面一位迷片豆子，老公，我耳朵怀孕了，孩子是你的。又遇到这种要来乱要赡养费的。下面一位柯建任，你这个小气鬼，我同事30岁就痛风。艾大您好，礼拜六你说你在托斯卡尼，现在我人在比萨，你等我，我现在要走过去，希望我还来得及猥亵你一波，爱你。我已经回到罗马了，我在罗马的 Parioli 哦，而且昨天还遇到一些听众。昨天先在那个 Hessler Hotel 我去那边吃饭，然后先遇到一个地方应该是男女朋友吧，然后他们看到我就然后我看到他我就很紧张，我想说干是傻小，就是我当然不会假定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听众啊，或者说什么在台湾认识的朋友，我就想说刚为什么这两个人要然后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走远一点，他想说那个是古埃拉，那是古埃拉，但是我们就走进去饭店里面，然后后来在那个西班牙广场在走路的时候又遇到另外一组啦，有跟我拍照，有放在 IG 上面，非常感谢，就是在国外呢可以看到这么多友善的台湾人啊，这是我很高兴的地方。好，下面一位深海潜水者，从第一集就听到现在，没有什么好说，就是赞。听到某个时期对癌大的某些言论感到有一点不舒服，但还是一直有在收听，也深刻感受到癌大的不断进步，真的很棒。这个很抱歉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啦，但其实就是每个人他都有他的个性跟表达的方式啊。那以前我会很在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我会试着去做修正，但我后来越来越快活啦，然后可能也越来越自在，就知道说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你啊，如果你让大家都喜欢你，代表你会讨厌你自己啊，因为你就不是你自己，你就是去迎合所有的人。就像我最早在那边干一些脏话的时候，有些人讲说我是父权猪，我想说干这样也可以跟父权猪有关系，然后或是我讲一些话有些人会觉得我歧视啊，或是说你恐同啊，讲我恐同我觉得最莫名其妙，他妈的干我身边一堆同性恋，反正就是 反正你不管讲什么都可能会得罪到一些人啊。那我只能说我很遗憾有时候会得罪到一些人，可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担待啦，因为我还是有我好的地方嘛。就像是你们可能回答一些东西我也觉得干你娘有个无聊的问那什么低能问题，可是你们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之类的，或是你可能在未来有一次 QA 说不定会来跟我提起非常棒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现在也比较不会可能用第一印象就去否决掉别人，会稍微拉一点那种战略纵深出来啦。你就要知道说你不是那种万人迷嘛，那别人也不会是万人迷，所以没有办法每一点都喜欢。那像我自己最好的朋友呢，他可能身上有很多我很讨厌的点，真的是这样。像我说跟我老婆聊到我一些很好的朋友，我都可以讲出我干屌他们哪些地方，就是我非常不爽他们的某几个点，可是呢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可以大举掉那几个点，他就是一个超级好的人。就有点像是你要找到每个人的说明书的感觉了。下面一位，莫尔去给狗干，提早发现提早换路线。我高一化学零分之后看到莫尔数就发抖，数学物理化学高二开始没有及格过，大学硬着上机械系，接着被微积分和应用力学虐，那被二一了一次之后认真作弊才毕业，毕业很久都会做噩梦，都是被二一的情境。那出社会做烘焙做蛋糕面包很疗愈，但当工作又另当别论就没做了，至少技术上学到看食谱做没有问题，现在乖乖当小公司社畜，朝九晚五舒服过。我将来有小孩，要是他数学一个学期都没有及格，我会让他转科目或是体能英文多练练去当机师，一堆 XY 乘除来去的没兴趣就是折磨。没错啊，就是当今天一条路卡住就换条路走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一样是干话的东西，但是越长大越懂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最后没有发现说，你知道世界就这么大，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在某个地方卡住，最好的其实不是改变你自己，是你先换去另外一个地方。你换去另外一个地方，如果马上就解决，那你其实不需要改变自己，因为改变自己是蛮困难的事情。然后，但如果你走到每个地方，你都是大家口中的击败人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改变自己。只是如果你今天可能遇到这个不好的状况，遇人不熟啊，有时候你换一换环境啊，你换一换场合，你换一换对象就好了，那就没问题了。所以东西没有坏掉就不要乱修，真的是这样。那确实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在求学过程或者说刚出社会都比较像是三去法。我们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们是做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不可以做这个啊。然后每做一个东西就删掉一个东西，然后最后面好像慢慢的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也不确定有没有真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至少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删掉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长大很重要的一件事啊。下面一位 Peter JC。桃园虎头山下痔疮，梦工平安，五星留言测试，请问你一人独自搭电梯的时候，会先在梯厅等电梯完全静止不动，大约五秒才会按上楼或下楼吗？每次发现有人在别层一起搭电梯的时候，我会索性不等，直接走楼梯回家，挂号14楼，但也因此迷上走楼梯运动。请问都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爸，还如此社恐，是不是有点不大气？祝阖家顺心平安。这我之前不是分享过吗？就是我如果知道说我在按电梯的时候，然后看到隔壁那个长廊有人走过来，骂老子直接回头我就不搭了。就是我就是不要跟人家搭同一班电梯啊，我非常讨厌跟人家一起搭电梯。那或者是我进电梯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按关门，马上先按关门，不是因为看太多那种什么恐怖片、杀人片，然后知道有人会冲进来，不是，是因为赶快关门，所以没有人可以进来。那当然也不是说那种很自私很王八啦，就如果真的有看到人的话，你知道我会转变超快，我一进去是狂按关门，可是如果真的看到有人进来然后说等我一下，我就按开门然后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快进来，但其实我不希望他进来，是这样。就是你还是会有社会化的一面啦，但你如果可以的话就会选择尽量跟人群避免接触啦。然后其实我以前也不会这样，我真的是大学毕业之后才知道我是内向的人，以前我都一直以为我是外向的人，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以前我出去这么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外向的人，但是我试着要演的好像说我是很幽默很风趣很好笑，因为弹吉他跟大家唱歌会玩的人，所以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经营自己的样子，但其实我不是那样子的，我是骂我出社会才懂的。下面一位励志当咸鱼，祝梦工 Lisa 诺亚 Choco 身体健康。梦工您好，我有个和我各方面都很像的朋友，最近朋友玩股票当冲，短线常常 PO 给我对账单，今天又赚了几千，明天又赚了几万。我是定期定额存股的，但朋友一直赚钱会羡慕嫉妒心情差，明明是朋友我甚至会希望他赔钱，那这样的心态让我觉得自己好糟糕，可以请梦工开示该如何调整心态吗？谢谢您。就远离这个朋友啊。然后当然他不一定有恶意啦，他可能就是要跟你讲说你看我真的做得很好，我要教你，但如果他真的只要跟你炫耀的话就远离他。因为其实我们会过得很痛苦的一个主因就是因为别人过得太爽，其实它是一种相对剥夺啦。你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人过得很差吗？我们每个人都过得比以前那乾隆皇帝好， 对不对？干你有妈有车有摩托车还可以出国搭飞机，他妈他连飞机都没有看过，干你他拉屎可能要拿叶子擦，那你有免治马桶，就我们其实都已经过得很好，但为什么还是会觉得痛苦呢？因为你看到别人太爽，所以假设你要杜绝掉，就是不要看到他。但你要说服自己可能为别人感到开心的话，那是一个更难的课题，反而是直接把它除掉的话是最好的。啊，也不要去希望人家他妈跌到屎喷出来，也不要这样子，但就是尽量去避免接触啦。那以前我会有这样的心情，但后来比较没有了，现在都是看到人家厉害，然后就会见贤思齐焉的感觉，就会想说，人家怎么样做到的，会比较偏向这样子。那我是什么时候转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样的可能心法或是鸡汤的东西可以教大家，我只能够说有点像是说，当你真的很确定你现在的方向是对的，你会越来越有自信，所以你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嗯，应该是这样啊。下面一位 BBBEETTA， 我是 Beta 老苏，想跟挨大分享第一次空中相见的缘分。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苗栗的江麻园山路，囧马眼啊，居然起大雾，雾大到伸手不见五指，手忙脚乱找不到 Model 3的雾灯，当时正在讲八大关谷银行冲进去救股市，那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听不懂，只听到你骂干，我也正在骂，那很感谢你陪伴了当时慌乱的我，于是决定跟定你，为了听得懂你的节目，我认真学习了经济和股票，直到现在我终于都听得懂了，也太浪漫了吧，爱您。哦，这个 gay 味又出来了，但是我蛮喜欢的。江麻园，对啊，江麻园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吗？我以为江麻园是在讲说南苗那边一个面店叫什么，那叫江麻摊啊，我拍谁啊，那江麻摊蛮好吃的。下面一位乌龙绿的简史官，留言密码测试一号，优质节目五星好评推推，桃园中路特区卡布动物医院专业又亲切，都有持续向饲主宣导不要违规停车，感谢主委在 EP440 帮忙提醒，祝大家一家健康平安，诺亚 Choco 每天都让你开心，爱你。然后这个谢谢桃园中路特区卡布医院有帮忙配合一下，大家互相看让一下就没事了嘛。下面一位Claire Love John， NVIDIA 之王君小妾，我很喜欢叫女友 Claire 给狗干和用她的嘴巴刮我的舌苔，梦工大大，你会觉得我很奇怪吗？先谢谢你的看法跟回复，君小妾爱 Claire。 那另外本人也非常爱辉达的达哥，为什么大家都叫他辉达的老黄，不知道能不能够改口叫他达哥，好歹他帮大家赚这么多钱，那最后祝福听众都赚大钱。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应该要去看医生的啦，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叫人家用嘴巴去刮舌苔，干有个耳烂，你知道舌苔里面是什么东西吗？舌苔就是各种食物的残渣，你的细胞的遗体什么小都在上面，然后干有过耳烂。下面一位 Austin Coco 五星好评，优质节目吹到社，哎大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您在 EP439 的3:35左右回答 QA 时候提到，如果要压住降息债券的价格波动，应该要往短天期而找，那想请问长天期债券因为存续时间较长的关系，因此利率下降造成的价格波动也比较大，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预期联准会宣布降息，压住长天期的债券资本利得应该会大于短天期的债券才对，所以不太理解您说的要吃降息的反弹要往短天期的债券来看，那想请问想请教主委开始，那另外祝您绩效大报社从南天门社到蓬莱东路诺亚平安长大，感谢您抽空阅读。我讲的那个不是说短天期什么1到3年的国债之类，我讲的是因为很多人去买那个 TLT 嘛，那 TLT 其实是20年 plus， 所以它不是全部都是20年的，它有些可能是更长的。那对用单纯的这个存续期间来看的话，你可以这样子去做想象，没错，这是正确的。那只是在产品的选择上有时候要注意啦，就是它去调的那个利率，然后跟债券本身的利率，因为有时候那个利率是已经有在预先去做反应的，很多东西其实会提前去做动的，所以并不是。是很无脑单纯的说今天我要去赌降息，我就是干你娘叫爽没好拍摄那个楼下 battle， 干你娘那 JoJo 的 battle 整天在那边叫好，反正就是说简单讲，现在美国的利率可能是在 5.多%嘛，但是美债殖利率可能已经是到 4% 左右了，所以就是说它已经是提前有去反应降了好几码了，那你这时候靠进去的话，你要注意说像殖利率倒挂，那如果真的等到降息的时候，殖利率假设跑回到正常的地方，你去买那种长天期的国债，那个利率可能反而会是升高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 不一定可以赚到这个你以为一定会赚到的价差，你不一定会赚到。所以这就是你要去注意的点。为什么我会讲说，就是不是单纯的可能去找那个天期最长的无脑压下去就一定会赚钱的主因啊。那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那其实这个并不是说我的专业的项目我去研究它，就是我们身边有朋友会做债券，然后其实我会跟着看，所以我大概知道背后的逻辑是怎么样。那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还是觉得这个股票是我比较专门的地方，所以债券的部分就是我跟你讲我的意见。那你觉得不是的话，你就去玩你的方式哦，没有关系。我只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看法而已。下面一位菜鸡人生留言密码真的很难，会不会这辈子就只被老公念到一次啊？然后念到了。下面一位社会新鲜人妞吧五星吹捧，感谢诸位每周录制精彩的节目，想要推荐诸位一部动画《狼与新香料》，是一部很甜很闪而且掺杂一些商业元素的作品。旧版动画已经将近13-14年前了，那最近正在重新制作完成，将在4月1号开播。内容有很大一部分聚焦在中世纪的经济学，有包含货币交换与纯度期货、保证金、税金、贷款、供需等等的议题，非常推荐主委和其他听众们观看。那最后祝主委2024绩效继续创新高，以及主委全家身体健康平安事事顺心，爱您。 QA 不要再烦高股息或全职投资了啦，听了也烦。好，非常感谢你的推荐，那也祝这个社会新鲜的妞吧身体健康。那这部好像超多人推的，我再来看一下。好，下面一位陪果的朋友孟公，孟公大家的老公，虽然挨大不希望大家崇拜你，但从第一集听到现在真的是很难不爱上挨大，连美丽的 Lisa、 可爱到飞天的诺亚，还有干你娘的秋口，都让人家好爱好爱啊。最后希望挨大一家永远健康平安，股市菜菜子永远爱你们，我也爱你。好，再念一位，下面一位葬送的福利连，我只是想买两张门票但是买不到。诸位你好，一直以来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假设一家公司过去未来都不发放股利，公司再怎么赚钱股东拿不到钱，那这样的股价有什么理由上涨？不用讲股票这么复杂，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你今天开一个店，然后这个店从你开幕以来，你们终于准备要亏转盈了，然后也越做越大，你现在生意超好，一开始没有人，然后现在超多人在排队。你觉得现在的你的店跟当初你的店，你拿去卖给别人价格会一样吗？这样就回答完了。好，那这边拜拜。